欢迎继续收听由青城山工作室制作的恐怖悬疑精品多人剧《我的道士爷爷》第十一章《死亡地铁》。
这一天，我在烧烤店做小时工，时间太晚了。老板收摊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，他看了看天，带着歉意说：“
小伙子，真对不住啊，烧烤摊一般开得晚，本来想让你早点回去的，可是今儿我老婆又有事没来。哎，你看这离你住的地儿远吗？要不你就跟我在这挤挤算了。”
想着明早有课，我谢绝了老板，他人挺好的，听说我还是个学生，工资多发了几十块，让我以后有时间就过来做工，挣得多就给我多分一些。从这儿到学校本来只要坐五站地铁，可这么晚了，或许已经没有地铁，公交车更不可能，打车我是绝对舍不得的。如何才能在十二点前赶回学校呢？在明安大学的学生中流传着很多不成文的规定，比如不能在午夜十二点之后回宿舍，比如女生不能留过腰的头发，比如每月初一十五经过图书馆的大槐树时要鞠个躬，比如女生不要穿红色的裙子。虽说听起来很迷信，学生们也都遵守着。去地铁站碰碰运气，或许还能遇到末班车，能坐上地铁就能赶在十二点之前赶回去，实在回不去我就来跟老板挤挤。想到这儿，我朝最近的地铁站飞奔过去，远远地看到灯还亮着，心里燃起了希望，步子不知不觉迈得也快了，没注意到一个人从巷子里走出来，差点将他撞翻。
呀，真对不起。
我急忙道歉，看到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，西装笔挺，长得挺帅。不过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他怀里抱着一只猫，这只猫通体发白，一根杂色的毛都没有，毛很蓬松，有一个很大的尾巴，眼珠就跟玻璃球一样清澈。我差点撞倒他们，那猫竟然一点也不惊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。男人没怒，笑了笑说：“
哼，这么赶啊？”
我指了指地铁站：“
哦，赶地铁。”
可就这么指时，我发现了个问题，刚才还灯火通明的地铁站现在怎么暗了？男人耸耸肩：“
地铁好像关掉了，打车吧。”
我十分纳闷，才一个撞到人的功夫，灯不可能关那么彻底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还是朝着地铁站走去，可那男人却把我叫住了：“
哎，听我的，别去坐地铁了。”“
啊，为什么呀？”“
你不知道吗？”
男人的表情变得有些诡异，靠近我后慢慢地说：“
地铁的最后一班不是给人坐的。”
我还在愣神，他怀里的猫忽然发狂似的一跳，随着一声尖利的猫叫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，速度快的我完全没有看清楚过程。我猛地转过身，却四处都没有看见猫的踪影。再回头去看那个男人，他依旧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真是怪事儿。我不想放弃，一路狂奔到地铁站前。进站口的值班室里没有人，但机器显然还在运作，拿出公交卡刷了刷，竟然刷成功了。 我欣喜地进站后来到站台，外面的大灯虽然关了，里面的灯还亮着，可是一个等车的人都没有。夜里的地铁站可真冷，我期待着末班车快点来，不然12点前就赶不到学校了。倒不是因为那些传说，而是过了12点再请宿管阿姨开门的话，她一个不高兴可能会到辅导员那儿去告我的状。女人可是一种惹不起的动物，女人的情绪也像天气一样很难把握。在我心里忐忑时，头顶上的灯管诡异地闪了起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滋滋的电流声。
我可千万别灭呀！
我刚在心里念了句，灯像断气一样灭了。不仅是头顶上的，以我头顶上方为中心，两边的灯管依次灭了过去，一盏一盏的灭着，直到整个站台的灯管全灭。隧道里面传来微弱的光线，让站台看起来更加诡异，我心里腾起恐惧感。刚才一个人都没有的站台，此刻给我的感觉却像有很多人。我站在黄线外，总觉得身后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，而且那些坐着的人此刻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不敢回头，腿控制不住地发抖。
山路遥遥云悠悠，花轿走，溪水流。
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细微的歌声，我扭头看去，一个黑影站在柱子旁。
谁呀？
我质问一声，朝着那声音走过去，谁知那黑影转身就跑，跑动时身上响起一阵清脆的声音。我撒开腿就追，那黑影看起来应该是个小姑娘，穿着大摆裙，头上戴了头巾，奔跑速度快得出奇，我一个大男人追了半天也没追上。正当我坐下来喘气时，黑影又站在一根柱子旁冲我唱歌，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。我想起了刚才那个男人说的话，
地铁的最后一班不是给人坐的。
这个黑影莫非不是人？我开始后悔，为什么非要来赶这班地铁，早知道在烧烤店跟老板挤挤算了。蹲在地上看着隧道，我心里说，
李二，你是个爷们吗？别老是去相信那些鬼神之说，再耐心等等。
这句话刚默念完，从隧道里面射过来两道强光，我心里骤然燃起了希望，抬头看去，地铁正快速接近。可我正想上车，一脚莫名被扯了一下，回过头，背后空空如也，我心里一阵害怕，赶紧一个大步跨上车。车上很亮堂，当车门关上启动时，我看到柱子旁边的黑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似乎是在看我。我不敢多想，朝车厢内看去，紧挨着车头的那节车厢里有个小妹妹，正蹲在那边玩一个红色小皮球，应该是列车工作人员的家属吧，想想他们也挺不容易的。我走过去想跟小妹妹搭搭话。
哥哥，
她甜甜地喊了声。我问
小妹妹，这么晚了怎么还坐地铁啊？
嗯，要等爸爸一起回家。爸爸就是开这个火车的，很厉害哟。
你们经常都这么晚吗？
是呀。
小女孩点点头，乡下生活真是不易。不过小女孩胆子倒是挺大，或许是因为她爸爸就在那扇门的后面吧。我对她说，
哥哥陪你玩皮球吧。
她摇了摇头说，
不，哥哥你太大了，等到下一站就有另一个小哥哥陪我玩皮球，他每天晚上都来，玩得可好了。
我笑了笑，觉得很累，就坐到椅子上看他自己玩。在地铁快抵达下一站时，车厢里的灯灭了。我想末班车或许就是这样，没人坐或开灯省电，于是没在意。很快地铁便到站了，我好奇地看着会是哪个员工带小哥哥上来，但门只是象征性地开了一会儿便关上了。列车开走时，我看到柱子的旁边站着一个黑影，我吓得陡然站起身，仔细地看，那黑影不就是上一站看到的那个吗？虽然看不清脸，可他的轮廓却是一模一样，大白裙，方头巾，阴阴的盯着我。
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
小女孩的声音让我回过神，列车也进了隧洞，看不到站台了。我咽了下口水，定定神才问，
你的小哥哥没来吗？
来了呀，在那边。
我顺着小妹妹指的方向看去，隧道里的灯光不断朝后掠过，借着这灯光只能看到空荡荡的车厢。我身上开始冒冷汗，小妹妹把皮球弹了过去，几秒钟之后皮球又弹了回来。我的腿有些软，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在朝那节车厢看时，一个小男孩稳稳地站在那儿。黑暗中除了能看到他的轮廓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想逃。这个时候除了车头的司机，无法向任何人求助。我刚想起身去敲车头的门，余光却瞥见我旁边刚才还空着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。不仅是我旁边的座位，我四周原本空着的座位上零零散散的都坐了人。身子瞬间僵硬，我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也不敢动。整个地铁上十分安静，连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都没有，除了皮球不断弹跳的声音。这不科学，地铁还在飞速朝前开，怎么可能没有声音？
小伙子，
我旁边的人忽然开口，魂儿都给我吓飞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压根儿没工夫去想要怎么办。
小伙子，你上错车了。
那人又说，听声音好像是个少妇，余光看到她的头发很长。我努力地稳住心神，一开口才发现哆嗦得厉害。
那我要怎么办呀？
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
以上就是为各位播讲的第11章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欢迎您订阅、评论、转发本专辑，下集精彩继续。